第42章。季老一笑说，老朽是从你的画里看出来呢。兄台所画的那幅问道图虽然笔法粗糙，琢磨皴染也深浅适度，无非刻意模仿，只是原画的皮毛，但是兄台的画中却有一股凛然苍茫之气，可见兄台一定是在原画中浸染已久。大凡古代名画都蕴藏了天地山川之精魄，年代愈久而精魄愈沉，就好比陈年佳酿，岁月风尘只增其醇厚而不减其香味。这画中精魄只凭模仿很难得到，须得有原画的熏染才可以在笔墨里表现。因此兄台若不是随身带了原画，则断不能在画中流露着苍茫气概的。此时我略微沉吟一番，我说，自古有高山流水之韵致，伯牙一曲琴声，各种幽微情怀，只有钟子期这样的高士才能懂得，一幅好画里的高逸之气也只有知音才能体会得到。你老的这番话说得太好了，你就是问道图的知音。你说的没错，我先祖的这幅画确实就在我身上，这许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随身携带，从来没有离开过。只要这幅画在我身边，受多少苦我也不觉得。更主要的是，我每一次画画的时候都能明白地感觉到问道图散发出的神奇气味，在这样的气味里，我就觉得自己能画出一幅好画来。接着我就俯下身体，从大包里取出那幅问道图来，我把它摊开摆放在季老的桌子上。我说，我多年追求绘画艺术，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其实就与这幅画有十分的关系。正是因为热爱这幅画，我才立志要成为一个画家，这算是我的一个秘密，你老晓得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秘密，这个秘密他一定不愿意让别人晓得。洛镇的人晓得我有这幅画，但是洛镇的人不懂艺术，也不晓得这幅画对我有什么意义。除此之外，我就没有给任何一个人说起这幅画了，因为这是我的秘密。但是现在他遇到了知音，我就觉得应该把它拿出来。这幅画就请季老观赏吧。季老这一看，从中午一直到了晚上，只见他屏息而静气，神色庄严，凝神而望，就如入定禅师一般，许久才将目光转到另一处。他观望之时，空气里十分的安静，简直能听到他的目光划过问道图的声响。季老手上戴了一副干净的白手套，他时而以手摩挲画面，发出轻微又清晰的声音，时而又取一副放大镜俯向画面细心观察。他时而点头流露欣喜之色，时而又发出叹息之声，时而陷入沉思之态，时而自言自语，其声低微不辨所以。季老观画之时俨然是一派浑然物外的神态，乃至于到了后来，他看我的时候眼神里一片的迷茫，就像是不认识我一般。我就说，季老，我是许多多。季老这才如梦初醒的样子，他说，啊，是了是了，我是进了画境，恍然以为自己正行走于山林古道，心神游荡而失却方位了。季老此时气喘吁吁，满头都是大汗，他颓然落座，许久没有再说话。他看上去十分的疲惫，就像是经历了一番久远的跋涉，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我就小心地坐在那里，等着季老睁开眼睛和我说话。我等了很久，季老终于醒过来了。他看了看画，又看了看我，他忽然发出一声浑厚又拖得很长的叹息。我以为叹息之后他会说出什么话来，我就又等了一阵功夫，结果他什么都没有说。 我就在心中疑惑，季老的长叹又是什么意思呢？老李忽然对我不如以前那么热情了，他抱怨说，我画的那些画线条很僵硬，一看就没有用心。他又说，这些画很难卖出去，他等于是白白的给我掏了钱了。我不晓得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老实说，我临摹的那些画的确不怎么好，只是大体画出个轮廓，稍稍懂一点绘画的人就能看出来，这些笔墨水彩都是漂浮在纸张上面的。不过话说回来，懂得绘画的人，有谁愿意到老李这里买画呢？他是卖给那些不懂画的人。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老李认为我对他隐瞒了什么。他给我举了一些古代名人的例子，他说既然是志趣相投的朋友，相互之间就要很坦诚，不坦诚就不算朋友了。十分显然，在这一点上，他比我要做得好。比如，他都带我找过小姐，像那么隐秘又好玩的地方，一般朋友他是不会带去的，只有十分要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机会。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我的确不够坦诚，我就没打算告诉他我背了一幅古画。一直到了季老那里，他才晓得了这件事情。他晓得之后，我也没告诉他画就在我的包里，他是从季老那里打听之后才晓得的，这让他十分的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他认为这是对他感情的伤害，更主要的是，他认为我和季老一定是达成了某种交易，他怀疑已经把问道图卖给了季老，从中得了一大笔钱，我得了钱却假装成没有得钱，或者就算我还没有卖这幅画，总有一天我会卖的，无论卖还是不卖，我都把老李绕开了，这就等于一个人过了桥，就把修桥的人忘记了，一个人有了钱就把从前的苦日子忘了，没有他老李，我在这么巨大的看不到边的北京能混下去吗？一天也混不下去，更不要说过得这么滋润了，更不要说还能和书画界季老这样的人物喝茶。再说，要不是季老辨识出这幅古画的来历，你背在身上一万年，它仍然是一团废纸，一点用都没有。我就为自己辩解说，这幅古画我本来是无益于世人的，只是遇到季老这样的知音才拿了出来。我的先祖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这幅画就像是我家族的魂魄，所以我从未有过把它卖掉的念头。一卖掉，就等于我的先祖什么样的痕迹都没有了，就像风刮过一样无影无踪，那我还有什么面目面对我的先祖呢？何况我和季老也没有说到这幅画的买卖问题，我只是十分高兴我晓得了这幅画的来历，也晓得了这幅画的流传正像人的命运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奇异的变数，我也就因此而变得更加坚强了。但是老李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我这么说的时候，他就用了警惕的眼神看我，我的话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我了，我说什么话他都不打算相信。他继续给我讲忠诚和信义的问题，又列举了十分多的名人例子。老李说起话来真是有如滔滔江河滚滚向前，他的那些话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到了后来，我就觉得老李说的是对的，他说的那些事儿就是确实发生过的，而我自己说过的就都是假话。作为朋友，我对老李确实不够诚实，我一直在说谎话。我和季老确实谈到了问道图的买卖问题，这幅明代大画家文举先生的真迹在书画市场上差不多值100万元，这些钱鼓鼓囊囊的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我很愧疚，我对不起老李，我辜负了他的友情。你晓得的，琉璃厂的老李就有这样的本领，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 到后来你都会觉得他是对的。因此我就问他，既然如此，那我该怎么办呢？老李这时不说话，就像是懒得回答我的问题一样。我就得盼望着他说出话来，我心甘情愿地等着他说出一个惩罚我的办法，我还得求着他说出来。我看见老李的眼珠在空气里转了很多圈，他终于说，本来他打算让我搬出去的，但他思前想后，觉得这样做事不仁不义，恐为江湖笑话，你无情，我不能无义，所以搬出去的事情就暂时不说了。你还住在我这里，不过你要明白，北京的房价越来越贵，那价格就像火箭一样往上窜。像他的这间房子，水电暖齐全，又是黄金地段，若是租给别人住，一天不晓得要挣多少钱呢。所以呢，你不能白白的住在这里，得稍微掏一点钱给我，我也不多收，就是那么一点意思。我就问，你说的那么一点意思是多少呢？请老兄明示。老李说，那就一天收100元吧，这是最低的价钱了。我就在心里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老李说的对，我晓得北京的房子十分的贵，要是没有老李的这间房子，我确实不晓得住到哪里去。房子里黑咕隆咚的，散发出奇怪的霉味，地上还有许多老鼠在跑，但要是不计较这些，这的确是一间好房子，一天100元不贵。只见老李又说，你画的那些画很难卖，以后就不要再画了，因为你画的越多，我就越亏本。你就只画问道图吧，每幅我给你300元。我不知道你画的画能不能卖得出去，不过我倒是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哎，谁让我生来就是个慈善心肠的人呢？我在心里琢磨了一下，我从早画到晚，最快速度画下去，也至少得花2天时间才能画一幅问道图出来。一幅画，老李给我300元，减去2天的房费，我就剩下100元。这100元里还包括我吃饭、抽烟的钱。要是和老李一起吃饭，我就得掏2个人的钱。进来吃饭的时候，我掏钱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偶尔老李会说的请客，但是到了最后掏钱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回事，我总是抢着就把钱掏出来了。我心里也在想，应该是老李掏钱，可是我的手不听我心里的使唤。这样算下来，我就剩不了多少钱了。但是我又觉得老李这样的安排没什么错，你要是听老李这么说一番话，你也会觉得他说的对，你还得感谢老李的热心肠。我就对老李说，老兄所言极是，就按你说的办吧。有一天忽然来了一群穿着制服的人，他们手脚并用，把房子里的东西翻得稀里哗啦。我正在画的一幅画也被一个人扯到一边，踩成了一团。我想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但是他们不让我说话，有人命令我跟他们走，我就只好跟着他们走了。出了房门，我看见有人拿了一个封条，呼到房门和门框之间，我被他们推搡着上了一辆汽车。这时我才看清楚，车屁股上方的玻璃上有几个大字，工商执法。我就问他们，我犯什么法了？抓我干啥？他们不说话。汽车在街道上拐了几个弯，到了一个院子里，接着我被带到楼上的一个房子里，里面有个秃顶的男人，倒是很和气。他说，只要你交代清楚问题，我就让你回去。我就问，交代什么问题？他说，有人举报你高价兜售明代假画。我心里就晓得了，这是老李卖画出了麻烦。我其实不晓得老李是怎么卖那些画的，我只是一个画画的人，他们应该找老李才对。我就说，我只是一个画画的画家，至于画怎么卖，我不晓得的。然后我就给他讲我是谁，从哪里来， 我画画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艺术而画画。我这么讲的时候，周围有几个工商笑起来了，秃顶的男人也露出了笑意。他说，只要有人举报，我们就要严格执法，有一起查处一起，有100起就查处100起，你只需老实交代就行。我就说，我画好的画给了老李，别的事情就不晓得了。正说着话，老李来了，看上去他跟他们都认识。他点头哈腰，给每一个人打招呼，发烟卷儿。秃顶的男人对着老李说，你妈个逼，你就不能让老子省心吗？老李满脸都是笑，嘴里连声说，是是。老李一点也没有生气，好像骂他你妈个逼是对他的赞扬一般。接着他对着秃顶的男人说了一番话，他说话的声音放得很低，我听得不是十分清楚，只听见秃顶的男人隔一会儿就会说一句你妈个逼。起初我以为这句话是骂人的，到后来我就觉得他的确像是一句表扬，就好像老李本来就是你妈个逼。起初我以为老李来了就好办了，他是来解救我的，他拿了我画的画当做古人的真迹去卖，这事情和我没关系。可是到后来我晓得，老李是不会就这么随便承担责任的，他的意思是这事儿和他没关系。你晓得老李的那张嘴，只要他那么说出一通理由，你就会觉得他说的一点都没错，到后来你就会觉得他没有一点错，错都在我身上。我要是不画那些画，他就不会去卖，是我逼着他去卖那些画的。我就眼睁睁看着老李来了，过一会儿他又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他都不看我一眼，就跟不认识我一样。哎，老李真是一个你妈个逼。秃顶男人说，鉴于我画了大量假画，并严重扰乱了书画市场的秩序，决定对我予以严厉处罚，罚没你非法所得3万元，并处罚金2万元，两项合计共计5万元。听了他的话，我眼前顿时一黑，差点就要晕过去。我既没有画什么假画，也没有卖出那么多的钱，我只是给玻璃厂的老李画画，他们应该处罚老李才对。秃顶男人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安慰我说，老李的违法行为他们会另案处理，你交了你的罚款就可以了。我就在那里使劲地喘气，让自己平静下来。接着我就对他说，我是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为了艺术梦想来到北京，我的理想是我的画能够得到世人的称赞，为了解决我的生计问题，我寄居在老李的房子里，我眼下画的这些画都是老李要我画的，他让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就相当于我是老李雇佣的工人。老实说，老李给我付的钱不多，只够我吃饭，我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收入。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模仿古人的画和做假画是两回事情，我承认我在模仿，但我从未想到把我的画当成古人的真迹。模仿的画哪里能当成真迹呢？古人之画意境神韵十分了得，笔墨功夫高深莫测，又岂是我被庸常之人所能悟得的？就算我模仿的十分像，那也只不过得到原画意趣的1%、1000%，无非从此聊以为生罢了。话说回来，现代艺术家有哪个不是在模仿古人？那些各处展览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模仿之作，画出自己的作品实在太难了，因为现今的人们既无古人的境界涵养，又无古人的想象力，只好就去不停地模仿了。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模仿只是手段，画出具有自己风格的画来才是他最终的目的。你晓得这个道理的，对不对？ 本章播讲完毕，请继续收听下一章。